友圣经学院课程圣诞特辑，周同培牧师主讲。
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周同培，我们继续讲圣诞节特别的信息，讲到诗篇中的弥赛亚，就是大卫先知道。那上一篇信息我们讲到的呢，是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荣耀的进耶路撒冷，我把它放在前面讲，因为真正的荣耀，耶稣第二次再来，再以君临万邦的态度来的时候呢，是他完全的得胜，掌管一切，所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的手里，那弥赛亚的国度就永远建立了。可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两次应验预言，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以受苦的形象，神的仆人，为我们成全救恩。那我所以把上一篇信息放在第二篇讲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按照福音书的次序，他是先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经过许多的盘问，最后匠人所弃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他成就所有的救恩。所以上一篇跟这篇的次序就是从诗篇118篇里面我们看见的。118篇第19节告诉我们说，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那这很清楚讲到耶稣基督的得胜，但是底下22节就叫我们很诧异，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一般说起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常常把它断开来，只用第23节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然后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其实如果从整篇诗篇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的真正意思，为着弥赛亚做预言的，那它有更深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从诗篇118篇来看匠人所弃，并且还有两篇诗篇我们要也引用的，就是40篇和41篇。虽然这两节应用的经文很短，40篇的第5到11节，41篇的第9节。那关于这几节经文的应验，在新约里面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彼得前书，都是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然后呢，诗篇40篇是从希伯来书第10章被引用，待会我们会看的。诗篇41篇呢，约翰福音13章18节，他被弃同席吃饭的人一脚踢我。那么再加上罗马书9章33节，没有直接引用，但是意思很像。那今天我们呢看这篇信息的时候，就是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讲到耶稣基督被弃绝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同席吃饭的用脚踢我，讲到耶稣基督的被卖。这个今天的第三点呢，就是讲到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诗篇118篇讲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大纲。我们上一篇信息讲的弥赛亚以得胜君王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呢没有想到很快的却被拒绝了，受到祭司长、法利赛人、长老、文士还有撒都该人的轮番挑战，最后因为犹大出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耶稣基督被交在无法之人的手中。这一切其实耶稣心里面完全知道，所以他在钉十字架以前，在科西马尼那样子的祷告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所要发生的事情他不像我们懵懵懂懂的，在耶稣没有一点点不清楚的，所以他看见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成就。虽然他来是照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来，完全愿意为我们众人舍命的，可是真正到了事情要发生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痛苦挣扎。那匠人所弃的石头这句话呢，就是诗篇118篇我们才读过的22节。那这段经文应验呢，我们也说了是马太马可都有 路加都有的，马太是21:42-46，马可是12:10-12，路加是20:17-19。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耶稣是用一个比喻的方法，也就是一个凶恶缘故的比喻。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啊，故事就是说耶稣基督呢怎么样揭发了他们所有的计谋。我刚才说耶稣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知道的，所以用一个比喻揭穿了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那个比喻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举了一个比喻，一个园主把葡萄园租给园户，但这些园户呢没有好好的经营，反而对主人产生很多问题。他打发仆人去看，他们凌辱他们把他们赶走，最后派他自己的儿子去了，结果他们说这是要得产业的，来吧，我们把他杀了，结果把园户的爱子杀了。当然你知道耶稣在讲到园户的爱子的时候，就是指的他是父神的独生爱子。那这句话然后他引用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从这个比喻里面出来的。当然在这个比喻中间，以色列就是那个园户，就是租主人园子的。这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看法，我把迦南地把以色列国给你们是要替我经营的，成为我所喜爱的葡萄园。关于我所喜爱的葡萄园这个故事，其实以色列人非常熟悉，因为在先知书里面就已经用了这个比喻了神所喜爱葡萄园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是讲到的，而且以西结也提到的。所以葡萄园一提出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当然耳朵一竖，听见这些话了。然后呢，圣经里面特别记载，新约里面特别记载，祭司和法利赛人呢就知道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了，心里当然蛮不痛快。他一面耶稣说要把园户的儿子杀了来夺产业，一方面呢他们很奇怪，耶稣这样明讲了，竟然他们没有感觉应该适可而止，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的计谋了。圣经里特别记载，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们就寻思法子要捉拿耶稣。在时间点上面呢，我相信约翰福音所提供的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是不完全有时间的这个对应关系，但是谁在前谁在后可能我们可以推测。因为我们上天信息也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他们要捉拿耶稣的时候，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安息日治病，一个是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法子要拿他的画饼陷害他，就是他的画饼要陷害他。那这里的记载，马太福音21章其实是已经蛮晚的时候了，在耶稣已经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了还没有被捉拿，所以时间点上面，可是约翰福音呢更早发现他们的记载，他们的阴谋已经隐隐约约发动了。到这里呢可以说是明着来了，已经受不了了，把以色列国说成是一个杀害先知的园户，杀害先知的国家这个葡萄园租给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把神的仆人都杀了。当然神的仆人指的是先知们，先知一再的向以色列国说话，他们不肯听把这个神的产业据为己有，这些事情是相当严重的。那也可以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要提防这些事情，很多人就把教会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我说的话呢，传道人也有犯这种错误的，长老执事也有犯这种错误的，连圣徒也有犯这种错误的，这种心态绝对是错误的。我们不过是在葡萄园工作的神的仆人，葡萄园的收成，所有一切的祝福，所有一切的收成，所有一切的丰富的出产，都是神的产业，不是我们的。我们是蒙他所怜悯，让我们享受葡萄园里的丰富，我们永远没有主权，教会永远不是我们的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都讲错了，是神让我们聚会的教会，只能这样说而已。所以我一直在想，常常有机会就改正我们基本的错误。我们会觉得说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因此有了比较我的教会神的仆人这样做，因此有了沾沾自喜的这种心态。我们哪里拥有什么权呢？保罗只有说教会是众圣徒的教会，而且这个众圣徒教会当然针对的不是神的仆人教会，也不是长老执事，而这个针对我们所讲的神的儿女的教会，是我们属于他的教会，不是我们有主权管理他的教会， 或者有主权宣告是我的产业的教会，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当耶稣说到你们弄错了神在你们身上工作和旨意，你们只是被托付来管理神的国度的，他们却以为犹大国就是神的国度。那这里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儿子怎么被杀的呢？是耶稣基督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诗篇四十篇所要讲的事情了。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我读一下：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是我说，看哪，我来了，我这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呐、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刚才读的时候特意把子节先拿出来读，可是呢这个当中的关联特别要注意到是第五节，因为我们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里面读到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什么事情稀奇呢？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诗篇四十篇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呢、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最奇妙的事情，最大的奇事，不是行神迹，不是从前摩西在过红海开了红海，不是在旷野里面得的磐石出了活水，不是亚伦的杖生出熟杏来结了熟杏来，不是。最大的奇事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最稀奇的事情。所以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的思路我们接过来，他是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给我开了一门，我要进去，而且不仅他进去，所有的义人，我们跟随他的人，信主的人都要进入这个救恩的门户。但是救恩的门户怎么回事呢？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讲到耶稣基督被犹太人弃绝，因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诗篇四十篇第六节我们已经看见了，已经看见了，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看呢、啊、我来了，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而且第七节说，我这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这些事情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绝对不是他因为不能够掌握整个的局面而被以色列人所卖的，不是的，他是完全知道他是干什么，而一路一路他只是一件事情要清楚，是哪一个逾越节他要上十字架，哪一个逾越节他会被出卖啊。那这里你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最大的事情就遵着旨意，遵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往往会以为耶稣基督啊来到地上的时候宣传神的福音，甚至他医病赶鬼，这是他受欢迎的事情啊，医治人的疾病，那怎么不好呢？都欢迎的。可是真正的当他宣告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连他的最大的门徒，他说最花时间栽培的彼得都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因为耶稣告诉他说他要被交在犹太人的手里啊，他们要钉他十字架，彼得都反对啊，万不可如此。但是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拦阻神的旨意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的想法，神的作为跟我们世人完全不能够相容。我们不会想到十字架是神的道路啊，我们所看见的呢就是一帆风顺就好。但今天我们特别提出这些经文，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提到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我们再要看的彼得前书二章七节，我们昨天也引用过一部分了，前面讲的什么匠人所弃石头，后面讲的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这两节经文还是有关系的。为了加深印象，我们还是再看一看吧。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前面讲的我们蒙受的救恩已经进入耶稣基督门户，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他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彼得引用以赛亚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你整个的思路你要晓得，彼得在这里把四个石头放在一起了，一个是以赛亚书所说的房角石，一个是诗篇里面说到的头块石头， 然后呢，他又以赛亚书提到第八章提到做了绊脚的石头。哎，你不说四个石头吗？对，还有一个是彼得自己，他就是石头。所以在这里，他一想到石头，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像活的石头，我们是有生命的石头。昨天我才会提到了我们救恩的目的，耶稣基督完成十字架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有生命的石头，好来建造圣殿，建造神的属灵的宫殿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使命，要让教会的荣耀在我们个人身上，每个人能成为基督耶稣的活石，显出他的生命来。那这里呢，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呢，讲到匠人所弃的问题。那这里我们就看见，当神建造殿宇的时候，建造整个圣殿的时候啊，你看在旧约的时候，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这些石头一块一块从山上拿下来，就累积起来叠起来。那我们也知道，从主后70年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毁的时候，他们要搜刮那个石头上的金子，就把所有石头都拆下来。那从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那个做这个事情的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里面是相当仔细的功夫，都榫头都算得差不多的啊，然后才能够这个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在城里面，在圣殿里面听不见斧子锤子声音，因为所有石头就切割好的。那这说明什么呢？真正的圣殿建造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同被建造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当我们每个人生命整整齐齐成为耶稣基督所要的样式了，那我们就被立在圣殿上面，在圣殿上面石头一块也不会动的，而且也不会彼此摩擦，也没有任何的空隙。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啊！当然做工能够那样讲，就是非常高的技术，只有圣灵能做这样事情啊。那我们就说这个是圣殿建造了，但是圣殿的根基在这块头块的石头啊，作为基准。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们，各房都靠它联络的合适，这个圣殿一间一间说以基准石为开始，一块一块一块造起来，所以这个房角石立意。这里讲的情形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成为房角石啊？这里我们马太福音16章引用的40篇的话，就讲到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恩，为我们奠基。怎么奠基法？他来遵行神的旨意。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啊！这里对于旧约的所有的一些观念呢，有一点颠覆性的说法。怎么讲？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那其实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耶稣要说不喜悦呢？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那些是遗文，是预表，没有真正的完成解决人罪的问题。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句话很强的意思表示说，在这里面有属灵的意思，有属灵的道理在里面啊。保罗要我们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所运行大能大力，知道恩造有何等指望等等，需要我们悟性先得的开启。这里耳朵被开通的意思就是悟性开启，所以这里耶稣基督代表所有神的旨意说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在他身上一样的意思，要叫我们知道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赎罪祭和燔祭呢，非你所要，不是你要的。为什么？因为真正能够除罪的不是寄生动物的血，而是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他只求得一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耶稣基督降生，不是庆祝他的生，是庆祝他的死，也因为庆祝他的死，我们才能庆祝我们的生命从他而得。所以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怎么来呢？那要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明白了啊！所以这些话的意思给我们看见，旧约里面一直这样告诉我们，祭物礼物像撒母耳记里面讲到扫罗献祭的时候，神并不喜悦，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能够从献祭中间得的满足，要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完全顺服的生命，所谓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没有自己的旨意，照你的旨意行，完全的顺服。所以从诗篇里面给我们看见，再从新约里面耶稣的表现，对于诗篇的理解又更深入了。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完全的顺服。那所以才有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基督那样的用力的祷告啊，他 三次祷告，他说倘若能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三次他说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他就完全在神的面前安息顺服，而且从容地上了十字架。那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实用的教导。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神的心，就是外面做更多的事情也是没有用的。神看我们的内心，早知道我们的挣扎，但是真正有效的是在神的面前彻底的交托顺服，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所以这里的形容很有意思啊！你看诗篇118篇继续的形容，讲到他怎么样的顺服啊，讲匠人所砌的石头吗？又讲到耶和华所做西奇吗？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吗？这些都好像积极正面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完全这样解决。我们也读了26节说的，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27节话更有意思，27节说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诗篇118篇22节到27节，这几句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的话，根本连不起来的。怎么连法？前面说匠人所砌的时候，后面说耶和华日子稀奇，然后就说奉耶和华命来应当称颂，又说坛角，又说祭牲要用绳子圈住，这几个经文完全不通嘛，连不起来嘛。可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一步一步来的，他先清楚了匠人所砌的石头，而且他说这是神的意思，好的。然后他进耶路撒冷，被人称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人是可称颂的，然后就到祭坛那里去了。你看这些思想不是跳跃，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照着事情一步一步记载下来的。你不能不相信诗篇118篇是充满了神的启示啊，神的灵感动诗人写下了诗篇118篇，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些零散的思想放在一起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迁到坛角那里，那怎么知道献祭的情形结果如何呢？诗篇69篇13节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呢，求你按你丰盛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这里还表示说他献祭之后还有下文，神悦纳他的祭，然后他会从死里复活等等这一类的意思。那这些事情，所有事情发生不是人所计划的，但是耶稣完全知道。那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怎么能会被钉十字架？除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门徒犹大把他出卖了。所以连犹大卖耶稣他也早就知道，特别是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21节到30节整段提到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犹大跟他所有的对话。那这个诗篇41篇第9节里面就提到耶稣基督被卖的情形，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但是这是指着谁呢？就是指着犹大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这段记载是相当的清楚了。那里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他们正在同席吃饭，犹大用脚踢他。怎么说呢？在那里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卖我了。哎呦，这个话很特别的，怎么忽然间有个人卖我了？门徒们就彼此对问，而且他们也问自己，问耶稣说是我吗？是我吗？为什么会这样情形呢？因为当时捉拿耶稣的风声很紧，那所谓卖呢，不一定是指着拿钱卖，而是不小心漏了口风的把耶稣的行踪给暴露了。那耶稣带着门徒们走来走去，跑来跑去，在哪里不一定，所以那些要捉拿耶稣的人要看准他在哪里，需要有人通风报信，而这个通风报信不能太早，早了没用。那这个时候彼得就问了，他们都猜不透是谁嘛，所以彼得就问约翰说你告诉我们。那约翰呢就靠在耶稣的怀里，那耶稣就说了，我蘸了饼给谁吃，那就是他了。他就把这个饼给了犹大。那圣经里特别记载，犹大受了那点饼以后，魔鬼就入了他的心，换句话说他从此就铁了心肠了。犹大当然有卖耶稣的意思，而且收了30两银子，可是没有真正卖呀，他只是拿了定金哦，他需要报告耶稣的行踪，那他还没有报告以前，他不算真的卖他的。这个时候他决定去卖他，耶稣也帮助他了，就说你所要办的事快去办吧。他们听不懂他讲什么，以为他要去办过节应用的东西， 其实耶稣知道他要干什么。好了，犹大出去了，圣经说那时候已经天黑了，换句话说，犹大就落在完全的黑暗里面。等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们都去了，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他就带了一队兵丁来捉拿他，还假心假意的到耶稣面前跟他亲嘴，问夫子的安。耶稣说，朋友，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这样耶稣基督就被捉拿。当然犹大的结局很清楚了，诗篇69篇25节特别提到，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这就是，其实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直接讲明是犹大的结局。那耶稣基督被卖被钉十字架，但是圣灵的工作却一直完成。在小先知书里面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是指的物质的殿。可是呢，这个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基督的救法不是我们能知道的，神的旨意不是我们知道的。
继续，周同培牧师要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耶稣的道路不是人能够明白的，他来了为要照神的旨意行，他来到地上的目的不过是求得一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纪念圣诞节不是光是纪念耶稣的降生，而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在韩德尔的弥赛亚里面，他是把两个放在一起的，如果只有耶稣基督降生，那不是弥赛亚完全的工作。第二部分第三部分韩德尔的作曲里面，神剧里面就讲到他怎么样被钉十字架等等等等。这个救恩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够逆料什么时候完成的，底下一节最叫我们振奋的，可以是柳暗花明忽然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读到诗篇40篇第9节讲到神公义的救恩，讲到他要为我们在大会中间传扬公义的救恩。所以今天耶稣基督降生，从死里复活，我们进入救恩的门，我们成为新造的族类，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不断地宣扬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传扬他的名，把福音传遍地极。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课程。在今天圣诞特辑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的信息中，周同培牧师跟我们谈到匠人所弃，知己所卖。在明天的节目中，周同培牧师将和我们谈的主题是十架受苦，孤单受辱。欢迎您按时收听。是高山长，荣耀归心上王，平安归于世上的人，因为基督降生。听啊，天是高山长，荣耀归心上王，平安。